日暮里的日本神召会的教会，我们去服侍了。看到他们其实在这个病毒还是让人担心的时候，但是在我们去派遣服侍的时候，相比起来他们今天的人数聚会其实基本上是差不多的，缺席的人好像也不是很多。感谢主，看到他们许多人就像在座的每一位一样，忠心的来到主的面前，在主日，在这个圣日，我们朝见主，感谢主。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，非常的好翻，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，马太福音的第一章1-17节，相信大家应该都有读过。马太福音的第一章1-17节，我们以起印的方式，我们来读，弟兄读一节，姊妹读一节，最后17节我们一起来。如果有没有翻到的，请互相帮忙一下。好，我们一起来，第一节从弟兄开始。马太福音第一章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
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。
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，法勒斯生希斯伦，希斯伦生亚兰，
亚兰生亚拿达，亚米拿达生拿顺，拿顺生撒门，
撒门从拉合士生生伯斯，
伯斯从路德士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
耶西生大卫王，大卫从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，
所罗门生罗波安，罗波安生亚米亚，亚米亚生亚撒，
亚撒生约沙法，约沙法生约兰，约兰生乌西亚，
乌西亚生约坦，约坦生亚哈斯，亚哈斯生西西家，
西西家生马西，马拿西生亚门，亚门生约西亚。
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，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。
迁到巴比伦之后，耶哥尼亚生撒拉铁，撒拉铁生所罗巴拉伯，
所罗巴伯生亚比玉，亚比玉生以利亚敬，以利亚敬生亚索，
亚索生撒都，撒都生亚金，亚金生以玉，
以玉生以利亚撒，以利亚撒生麻旦，麻旦生雅各，
雅各生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。
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，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，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。
好，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。这是大家应该一次至少也读过一次吧，耶稣的家谱，耶稣的家谱，可以说是在整本圣经里面呢，跟这个出埃及记25章以后，差不多的这个相当的难读的一个地方，觉得读不下去，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？觉得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这么多人名，这到底为什么要写这一章呢？可能相信。在教会一段时间的基督徒也是，甚至连刚来教会的，有一些慕道友的，我们当我们给他们新约圣经的时候，一打开马太福音第一章一读，这什么啊？我不想读了。有没有在传道在的时候碰到过这种经验呢？但是呢，我们今天来探讨的马太福音的第一章，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神的慈爱、神的奥秘在这里面，所以我们今天想要一起来学习这一章。1-17节的这个总结在哪里呢？总结在17节，对不对？17节我们看一下，他说：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，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，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，重复出现14。这个数字，因为大家知道在圣经里面14它是7的2倍，所以它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数字。考大家一个数学的问题，14 14 14一共几个人？ 照理说十四乘以三，或者是十四加十四加十四，应该是，哎，为什么这么没有自信呢？这个小学一年级都算得出来的问题了，对不对？四十二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表示说从第一，除了第一节以外，就是从第二节亚伯拉罕开始，一直到十六节，一共有四十二个人，是吗？就是耶稣的直系的，但是其实不是，如果你仔细算的话，其实不是，只有四十一个人。为什么？当然现在我们没有时间去一个一个算的，你回家有时间的话就可以去算。其实这是第一个想要提醒大家，我们有时候读经啊，好像不是那么仔细，对不对？我们听到哎，这里写的啊十四十四十四，很容易的，我们就说啊，那就是四十，但是四十二，但是我们没有很仔细的去读说前面到底是不是这样子。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，为什么只有四十一个人？你看十七节，仔细的看啊，仔细的读，他说从亚伯拉罕到谁？大卫有十四个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第一批，第一列十四个。第二批人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，所以大卫重复了，有没有发现？大卫是第前面十四个人的末尾，也是中间的十四个人的开头，所以大卫重复了两次，所以应该减一，对不对？十四加十四加十四减一，因为大卫重复了一次。这个不是重点，我不是说算数是怎么这个怎么算的，只是借这个机会我们提醒大家一下，我们读经的时候有时候好像很就是一笔带过这样，就哦我读过了马太福音，我们可能读了好几遍，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好像没有很用心的去读这个地方。那所以我们知道前面十四代从亚伯拉罕到大卫，对吧？然后从大卫到巴比伦，从巴比伦到基督，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，那是一共是四十一人。再考更难的问题，因为我们下午聚会，不想要说这一直只是台上的人在讲，所以呢想要给大家活泼一点。如果大家喜欢分组的话也可以，不过我看今天的话，好吧，我们两个人一组好了，因为不要太大组，两个人一组，或者是也可以三个人，两个或三个人一组，好吗？好，接下来这题很难，接下来这题很难。大家先分好吧，你先定好你的伙伴是谁，啊，你的伙伴是谁？因为接下来会分工的，会分工。两个或是三个，因为如果是奇数的话，会有一组是三个人；如果是偶数，应该全部刚好都是两个人。这个选伙伴很重要啊！先告诉大家，是哪一组比较有利，就是，选细心的人比较有利，选细心的人比较有利。好，定好了吗？定好了啊。好，现在呢，就是你有一半人，随便，如果是三个人的话，你定两个或者一个都可以啊。有一个人，像有一个人呢，是翻开，就是继续翻开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一章，不要翻走。好，马太福音第一章不要翻走。好，另外的其他的人，就除了这一个人以外，其他的人请翻开历代志上的第三章。其他的人请翻开历代志上的第三章，就一个人翻马太福音第一章，其他人翻开历代志上的第三章。这个东西不分工作不出来啊。好，历代志上第三章写的是什么呢？是写着大卫的家谱，就是从大卫以后的人。然后呢，现在的任务是什么？请找出历代志上第三章跟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不一样的地方。你会发现这个家谱有不一样的地方。
太危险了。
对，我知道这需要一点时间啊，所以为什么要分工？就是你最好是对比一个一个讲。哎，大卫，下一个是谁？下一个是谁？这样子下去，你很快就会找到了。 请比较马太福音第一章跟历代志上的第三章，找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后面你就越来越难找，比较简单的赶快先讲。问题就是说马太福音第一章的这个大卫之后的族谱家谱 跟历代志上第三章的这个家谱有什么不一样？找出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。
两个。
嗯？
我猜两
个。当然要说是哪里的，你说才两个，但是你要告诉哪两个，对不对？好，这边先来。
Sorry。
好，来。
历代志上的那个十五节。
嗯。
约西亚的长子。
是。
和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讲的，他的长子，马太福音讲是耶哥尼亚，但是呢，在这里是他儿子的儿子，那应该是叫孙德。
嗯。所以约西亚的儿子是约雅敬。约雅敬的儿子是耶哥尼亚，这是历代志上第三章所写的，对不对？
对。
但是马太福音里面说什么？
约西亚生耶哥尼亚。
说约西亚生耶哥尼亚，所以中间跳过了一个约雅敬。
对。
对不对？好，这是第一个答案，答对了。还有没有？还有吗？不会啊，不会只有一个啊。
那个第不好意思，第八章那个约兰。
第八节。
约
兰。
对，约沙法生。
嗯。
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啊，这个。
这是十一节嘛，对不对？
第八节和第九节之间。
哦，你说的是马太福音，对不对？
马太福音。
约兰的儿子是谁？马太福音里面说，约兰的儿子是
乌
西亚。那历代志上第三章说，约兰的儿子是谁？
亚哈谢。
然后亚哈谢的儿子是
约阿斯
的儿子是
亚马谢。
然后亚马谢的儿子是
亚撒利亚。
然后亚撒利亚的儿子是约坦，对不对？所以中间有什么不一样？
中间差了好几代，
漏掉了几代了，对不对？
对，
漏掉了几代了。然后那个亚撒利亚呢，其实就是乌西亚，只是他的名字是不一样，在圣经记载里面可以找到。所以亚撒利亚从乌西亚开始就是对的了，对吧？乌西亚的儿子是不是约坦？
对。
对，所以从那里开始是对，所以中间跳过几代了。约兰两边都有，对不对？跳过了亚哈谢、约阿斯、亚马谢，跳过了三代，对不对？跳过了三代，所以其实中间还有的，但是跳过了。为什么跳过？有想过这个问题吗？如果你以前没有发现被跳过的话，估计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但是呢，我们读圣经其他地方，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考察所有的地方。你如果读圣经其他地方，你就会发现这三个呢，其实他们是作恶的。作恶的，拜偶像的，所以呢，记不记得圣经说什么？如果有罪恶的，要追讨他三到四代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这几代呢，被从耶稣的家谱里面被除掉了，被抹掉了。那刚才说的那个，谁呀？
约雅
敬被跳过去了，对不对？约雅敬的那个时候。因为他被掳去巴比伦了，所以呢，一般相信他也是就是跟从了巴比伦的偶像，所以也被在这里除掉了。那还有没有其他不一样的地方？只有这两个？还有吗？对，所以这是最后一个不一样的。 就是呢，耶哥尼亚的时候不是到巴比伦去了吗？耶哥尼亚的儿子是谁？是撒拉铁，对不对？然后撒拉铁的儿子马太福音说是谁？
所罗巴伯，
对不对？但是历代至上的时候呢，耶哥尼亚的儿子是撒拉铁，还有另外一个叫做毕大雅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所罗巴伯呢不是撒拉铁的儿子。在历代志上第三章的十九节写说，所罗巴伯是毕大雅的儿子，所以等于是撒拉铁的
孙子，
是他弟弟的儿子嘛，所以是什么？但他这个称谓现在都搞不清楚了，啊，所以是他的侄子，不是他亲生的儿子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马太是不是，他没有查清楚？大家觉得有这个可能吗？当然有这个可能，但是呢，犹太人对这个家谱是非常非常严谨的，比我们比如中国人来说，中国我们也有比如说家谱、族谱，对不对？犹太人是非常严谨的，这些东西呢，他们不会轻易的搞错的。所以呢，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？大家记不记得犹太人有一个律法，就是说，如果哥哥娶了妻，哥哥先死的话，怎么办？这个寡妇怎么办？让弟弟，对，从弟弟得后代嘛，对不对？得后代。好，所以呢，其实在这个撒拉铁的身上呢，就是发生了这样一件事。但是呢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可以看，我们翻一下好了，耶利米书的二十二章，的二十八节，耶利米书二十二章的二十八节，我们今天会翻比较多经文。因为新约旧约我们会串在一起看，平常我们比较少这样。耶利米书的二十二章，二十八到三十节，特别是三十节。耶利米书二十二章二十八节这样说：哥尼亚，哥尼亚其实就是耶哥尼亚，只是发音有点不一样。哥尼亚就是耶哥尼亚，这个哥尼亚呢，他被咒诅了。你看他的后裔怎么样？你看二三十节说什么？耶和华如此说，要显明这人算为无子，是平生不得亨通的，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，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。所以这个耶哥尼亚他是被咒诅的，本来应该他的儿子接续他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这个时候呢，他被咒诅了，也是因为他在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呢，他没有归向神，所以呢，他的儿子，他亲生的儿子就没有办法，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儿子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他的儿子是撒拉铁，但是撒拉铁之后呢，撒拉铁没有做完，对不对？因为被掳了。然后所罗巴伯就不是他亲生的儿子。所罗巴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什么？在巴比伦生的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你看神在这个里面，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在这里，神照着他的应许，对不对？如果有不义的人，神当然会纪念他的罪，所以这个是可以看的。但是呢，神又同时顾念他跟大卫的约定。大卫的约定是什么？我们看下一章，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的第五节。二十三章的第五节说什么呢？日子将到，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，他必掌王权，行事有智慧，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。这个时候就说，公义的苗裔是什么？苗裔其实就是年轻的，年轻的另外一个枝子，原文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不是原来这个了，不是耶哥尼亚撒拉铁的这个直系的地方了，已经到所谓的旁系去了，就是毕大雅变成毕大雅的这一条线，在从这一个家谱里面，耶稣基督才出生的。但是神为什么这样做？因为他还是顾念他跟大卫的约定，他跟大卫约定说，你的子孙要掌王权，对不对？而且已经应许他说，救主要从他的后裔当中出来。所以你看，即使我们悖逆，即使我们做错事情，我们一再的犯罪，神纪念我们的罪，但是神还是坚守他的信实，他的公义。所以神没有对大卫赴约，对不对？他跟大卫已经说了，他还是照着这个做。但是因为大卫的后裔耶哥尼亚，他离弃了神，所以神就兴起别的人，兴起他的弟弟的这一派，就撒拉铁的 的弟弟的这一派，然后呢就延续这个神对他对大卫的承诺。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可以从这个家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，神是信实的神，神是公义的神，他在这里呢完完全全的照他的计划一直在进行。好，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第一章，接下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。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里面，这个家谱里面出现几个女人？这个应该比较快，数一下就会看到了。就只有一到十七节里面哈，出现了几个女人？
大马他妈，耶稣他妈妈，
好，我们从头来哈。第一个出现的女人是谁？
他马。
他马的第三节，犹大从他马是生法勒斯，对不对？他马原来是犹大的什么？儿媳妇，可是他儿子夭折了就死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给他下一个儿子又死了，所以他怕再给小儿子，小儿子说不定就被克死了，所以呢，他不敢，一直不敢给把小儿子给他嘛。但是他嘛，为了要有后代，所以呢，他去扮就装成是妓女，然后从犹大得了后代。所以呢，这其实说可以说是一个家庭丑闻，对不对？家庭丑闻，这第一个。好，第二个女人是谁呢？在第五节，从喇合，喇合是谁？是个，他住在哪里？他住在耶利哥，以色列人去攻耶利哥的时候，探子进去，喇合呢，把这探子先把他们藏起来，逃过这个追兵啊。所以呢，喇合呢，他原来是个妓女啊，所以这也是在我们想象当中，怎么会出现在一个君王的家谱里面呢？对不对？这是如果我们今天来说，真的是一个丑闻，对吧？再来第三个女人是谁呢？不是。对，第三个女人在第六节说，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，就是拔示巴，没有写她的名字。为什么不写拔示巴，但是要写乌利亚的妻子呢？
路德呢？
路德第五节。哦，路德，对，第五节还有，对，第五波阿是从路德，路德是以色列人吗？不是，路德是摩押人，对不对？他是外国人，啊，所以看喇合、路德，然后再来就是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，故意写说是乌利亚的妻子，表示他们这个是不正常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就是相当于是今天来说外遇了这个时候，所以这其实你看，哎，都是一直好像不怎么理想的事情在这里，甚至到耶稣的母亲是谁？玛利亚。玛利亚当时是不是也有这个所谓丑闻纠纷呢？对不对？约瑟已经知道玛利亚，哎，怎么会有身孕呢？还想要把她暗暗的休了，记得这一段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其实可以完全不要写这些人的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在写一个君王的家谱的时候，你会想尽办法把这些不必要、不想写的东西应该不要写出来的。但是为什么马太特地要把这些人写出来？而且一般犹太人写家谱是不写女的。因为他们是男系嘛，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写出来。但是为什么特地马太要把它写出来呢？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说，第一个，耶稣虽然他是万王之王，但是他跟我们一样，他是道成了肉身嘛，对不对？跟我们一样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，也是跟我们一样知道肉体的痛苦，有情感上的痛苦，跟我们一样。再来就是。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信息，就是说神会拣选谁，我们不知道。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啊，我这里做的不好，我实在是即使成了基督徒，我还是天天常常会犯罪啊，会做一些我不该做的事情。但是呢，不要因此而灰心丧胆，对不对？神要拣选谁，这是完全主权是在于神的，就像神兴起了拣选了这五位女性一样。如果没有这五位女性在这里的时候，就没有耶稣基督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所以不要小看我们自己说，说啊，我这里不行，那里不行， 越久的基督徒越有这种想法，哦，我不够完全，我不够圣洁，常常我们会陷入这种思想里面。但是我们要想，神在不在乎这些呢？神不在乎这些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一切的罪都已经被勾销了，一切的罪都因着他的宝血被抹去了。所以我们不要受仇敌的控告，说啊，你今天还做错这么多事情，你上次还犯了这么多罪。不，我们要逃离这些思想，而是我们要看我们自己，因为救恩是白白得来的。耶稣没有向我们讨任何的代价，说你给我什么我才为你钉十字架，没有。耶稣基督白白的赐下了这个救恩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你从他的降生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一系列的家谱告诉我们，神拣选人主权是在于他的，不在于我们有多好，不在于我们有多厉害，不在我们有多属灵多圣洁。当然这是我们追求的方向，但是神看我们不是看这些的，因为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做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在这个家谱里面了，在耶稣基督之后，我们在新约时代，我们都做神的儿女了。嗯，大家知道新约的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是什么吗？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是马拉基书，在中文圣经是这样子。大家知道希伯来文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是哪里吗？希伯来文的圣经排列跟我们不一样，希伯来文的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是历代志下。历代志下，所以今天的犹太人、犹太教人，他们只读旧约圣经的，他们不读新约圣经，所以对他们来说，圣经的结束不像我们是启示录，对他们来说，圣经的结束是哪里呢？是历代志下，在那里结束的，而且他们是没有分上下的，历代志是只有一卷在一起。我们看一下他们的旧约圣经最后一节是什么吗？我们来翻开历代志下的最后一节。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，波斯王古列说：“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，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。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，可以上去。”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。所以整卷旧约圣经的结尾是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，在这里结束了。对犹太人来说，在这里圣经就结束了。但是对我们来说的话，好像有点缺少了什么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因为这个时候是古列王他建的圣殿，所以说大家来到圣殿来敬拜神，然后说来的所有的人，愿耶和华在这里，所以呢，我们做他的子民，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，说在圣殿里面耶和华与他们同在。但是之后呢，我们都知道，今天这个圣殿还存在吗？不存在了。上次我好像有给大家看过照片，今天在耶路撒冷，当时据说是有圣殿的地方，今天站着是什么？建的是什么？是一个金顶的什么？是清真寺，对不对？圣殿已经不在了，那耶和华的同在呢？上次我也跟大家介绍过，他们在哭墙那里哭什么？为什么救主？为什么弥赛亚还不来？圣殿不见了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、去朝见神，他们只能对着那一面墙，因为那个墙是最靠近圣殿的一面墙，在那里哭泣、叹气。但是我们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，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，我们有盼望。我们不是只有说神只在圣殿里面与我们同在，不，已经不是这样子。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第一章，马太福音里面第一章里面很清楚的讲到这个划时代，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。我们读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的23节。23节说什么？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括号里面我们一起读，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有没有发现跟刚 刚才历代志下的最后一节，这里都说什么？神与我们同在，对不对？神与我们同在，但是意义是不是完全不一样？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讲的神与我们同在，是说耶稣为了我们降生到这里这个世界上来，意义完全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我们像犹太人他们一样只活在旧约的时代的话，到今天我们还在叹息，为什么圣殿没有了？为什么弥赛亚救主还不来？我们活在这个凄惨的光景里面。但是今天我们不是，我们都有盼望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救主他已经为我们降生，而且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复活了，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，对不对？跟没有盼望的旧约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上次我做过见证，有犹太人呢，他们读了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就得救了。可能在我们桌上没有听过有人读了马太福音第一章就得救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对犹太人来说，他们是把旧约圣经背得滚瓜烂熟的。所以像刚才我们说，哎，少掉几个人名什么，他们应该一读就知道了。他们把这个人名是背一下，每天都在背这个东西的。所以我们刚才要这样比较之下，我们才发现，哎，有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但是对他们来说不是这样子的，他们应该是一读马太福音第一章说，哎，怎么跟我知道的耶稣的家谱有点不一样？而且在二十三节还说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所以对他们来说，哇，旧约时代本来在那里卡在那里，神已经好像没有任何启示，没有任何作为。他们读了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，发现不，神已经做工了，而且到现在今天还在做工。神与我们同在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为什么犹太人他们读马太福音第一章可以得救？因为他们对旧约的这个认知已经很深了，他们只是缺乏这个新的亮光，告诉他们说，让他们承认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。今天很多犹太教的这个拉比呢，他们每天在研究圣经，但是呢，他们研究出来呢，越研究越发现，如果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的话，已经解释不了很多旧约圣经里面所写的东西了。因为没有办法，他们必须不得不承认耶稣基督就是救主，就是弥赛亚。我们庆幸我们不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，那么多的精力去研讨那么多，我们有新约圣经就已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救主，是弥赛亚。所以这是我们的福气，是我们的福分，我们今天都活在新约的时代里面。那我们活在新约时代里面的人，我们应该做什么呢？我们很庆幸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抹去一切的罪，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来更多的为主做工呢？我们是不是应该回报主耶稣这个浩大的爱呢？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牺牲呢？我们不是像犹太人一样，犹太教的人一样还在叹气，每天还在那里哭泣叹息。不，我们应该是活在希望里面的。但是我们抱着希望，我们要去传给那些还不知道还活在黑暗当中的人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不只是犹太人，甚至我们周遭的人，连旧约圣经都不知道的人有很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职责所在是什么？我们要去告诉他们，你已经有一个人是为了你降到这个世上来，为了你而死又复活的，这是我们所需要传的信息。嗯，常常我说在讲到的时候，我一定会讲到十字架的救恩，不管从圣经的哪一卷书开始，从哪一章哪一节，非要提到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因为我们现在要向人传的就只有这件事情，其他的我们可以慢慢体会，我们可以有圣灵的光照，但是这一件事情是最重要最关键的。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，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复活了。所以希望我们今天我们都带着这个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，再一次的我们要去传这个信息，我们要去传，不要常常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啊，大家弟兄姊妹关系很好，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就很满足了，这还不够的。我们要去想到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的，那些那一群人，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主的福音，甚至 他们连旧约的时代都还没有进入的这些人，我们要告诉他们，救主已经赦免你的罪了。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做的。如果神有托付你使命，你有感受到圣灵光照你，说他要使用你，不要拒绝这个感动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我们要想，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做什么？不要觉得说像，刚才说的，不要觉得我们很不配，不要觉得我们什么事都做不了，好像，这个宣教应该只有牧者在做的，或是只有同工在做的。不是这样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尽到这个职责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，我们都因着耶稣基督已经得救了。所以再一次的，今天希望借着马太福音这第一章，重新让我们认知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浩大，我们怎么去回报主的爱，让更多的人可以明白我们活在这里是有盼望的，因着我们连接到基督耶稣的身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，我们各自来重新的反思一下，有没有神在过去对我们生命的呼召。我们明不明白神要托付我们的计划，他的工作到底是什么？我们有一点反思的时间。消息，好消息，将这个福音传给那些还不知道的人。是啊，求你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当中，进入你的救恩里面，差遣我们每一位为你做工。是的，让我们在这世上都可以做光做盐，为的就是要传扬你的福音，你的信息。求你的圣灵继续引领我们，在我每天的生活当中都可以做你的器皿，一同来传扬你的福音。谢谢你，继续我们同在，奉主圣名祷告。我们一起来学一首新歌。 身体。